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东盟光散会泰国猛军柬埔寨紧急向求救联合国。南京博物院院长薛道薛文物大英博物馆获中国民众盛赞。黄平占被陷害，当庭无罪，震撼全网。欧盟炮轰中国乳制品关税无耻到极点的挑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头条。22号，柬埔寨国防部指控泰国在东盟外长特别会议结束后立即出动 F-16 战机对柬埔寨暹粒省与珀威夏省境内目标实施空袭，摧毁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柬方说有中国人受伤，中共却只字不提。泰国说这次空中打击是回应柬方先前的炮击与无人机攻击，属于正当自卫行动。柬埔寨内政部指控泰军炮弹落入马德望省平民区，一处民宅被完全摧毁，一名中国籍人士受伤。22号，泰国工程兵拆除了已修复的崇安马地区树立的印度教神像，摧毁柬方对非法侵占的泰国领土拥有主权的象征物。当日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在吉隆坡召开，会后泰国外交部长表示，泰柬双方同意在24号通过边界联合委员会举行军方会谈，讨论恢复停火的具体机制。泰方强调过去的停火协议过于仓促，缺乏可执行细节，因此难以维系。柬方则回应说愿意无条件停火。泰国总理阿鲁廷在曼谷会见中共亚洲事务特使邓锡钧时表示，泰方立场清晰，坚持自身提出的和平条件，但仅转达北京希望和平的原则性立场，并未要求泰国让步。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均未提及受伤的中国公民。柬埔寨将泰国的抗音器喊话战术提交联合国，试图塑造泰方骚扰平民的形象。此举即便难以在安理会获得实质裁决，但是柬方上诉意义不在胜诉，而是为在道义层面抢占先手，为后续博弈积累舆论筹码。泰国心知肚明，其真正的道义王牌是电信诈骗园区与灰色产业。近年来，柬埔寨边境地区被广泛指控存在诈骗、赌场和跨国黑产问题。有人去实地拍了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竟然全是中文，从幕后老板到合作单位到工体全是中国人。泰方知道只要打击目标被包装为反电诈，国际舆论天然倾向支持泰国，因为反诈骗本身就是政治正确。不过一旦出现平民或被指强迫劳动伤亡画面，泰国的正义叙事可能瞬间反转，被重新定义为军事扩张或越境侵略。大批国内网友到泰国使馆官方微博留言，表示大力支持，说拆我的卡，炸这个地方。新华社试图发布中共武器、军队等热血事像，结果评论区彻底沦陷。网友评论最多的是犯我中华者，泰国必追，萨亚迪卡诸之。网友并上传一段视像，显示泰国皇家陆军正使用美制 M113 装甲运兵车向前推进，并加装简易足制装甲与网笼增强防护。另外，对比泰柬抚恤制度上天差地别，泰国阵亡士兵的官方抚恤金高达约30万美元，基本可以覆盖家庭长期生活，而柬方 已知补偿多为免除约$20,000房贷，但前提是有房贷，两袋大米，十平余路，缺乏明确稳定的大额抚恤保障。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内部普遍安装监控摄像头、铁丝网，并配备武装保安，用于防止受害者逃脱、监管强迫劳动。园区所用摄像设备中是中国品牌，比如海森威视、大华等。据美联社20日发布调查指出，中共已向全球至少150个国家输出监控技术，尼泊尔即为其中之一。随着中国制监控设备遍布尼泊尔各地，大量西藏难民长期处于监控之下，连自由西藏运动亦遭到明显压制。讽刺的是，这套监控系统的技术源头相当部分来自美国。好多美企为了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主动转移关键技术，间接助推中国打造监控帝国。过去每年有几千名藏人逃往尼泊尔，而家已经降至个位数。藏人受访者直言，到处都是镜头，看不到未来。21日，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职工郭礼典透过网络影片实名举报该院前院长82岁的徐湖平，指控其在上世纪80年代任职期间，涉嫌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盗窃并走私故宫南迁物品，造成大量国宝流失海外。郭礼典表示，抗战期间故宫南迁文物共2211箱，约10万件国宝，长期存放在南京朝天宫库房。徐湖平在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撕毁抗战时期封条开库，并指使部分鉴定专家将真品鉴定为赝品，再以极低价格划拨条剂至其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随后转手至其子徐湘江在上海经营的拍卖公司，最终流入海外市场牟利。各指称相关行为导致几千件国宝流失或损毁。郭礼典透露，早在2008年至2012年间，他与多名南京博物院职工曾多次联名向上级部门举报，但是始终石沉大海，怀疑与徐湖平涉及向高层行贿、背后势力庞大有关。这次事件再度引爆舆论，导火线是蓬莱神后人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近日竟出现在拍卖市场，股价高达8800万元人民币。后来虽然撤拍，但是南博曾在1979年将其定性为伪作，并予以处置，引发外界对文物鉴定与处置程序不透明的强烈质疑。事件曝光之后，南京博物院典藏部多名退休职工集体现身，至少10人参与10名举报，要求彻查文物流失真相，追回国宝。国家文物局已回应表示，正对相关举报进行实查。江苏省文旅厅亦宣布成立专案组介入调查。徐湖平本人至今未正面回应。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锦表示，冇乜嘢可讲。舆论随后继续发酵，不少网友推出南京博物院过往争议，并质疑文物系统是否长期存在性、结构性的文物流失问题。南京博物院自建政以来，曾有3任院长非正常死亡。1964年院长曾超运跳塔身亡，1984年继任者姚谦上吊自杀。相继资料显示，姚谦生前曾因追讨被老干部强行借走且拒不归还的国宝字画而遭到打压，最终悲剧收场。这几日小红书上凡是有大英博物馆的帖子，底下评论区写道，感谢英国替我们保管文物，以前闹英国，现在被南京博物院治好了。有网友质疑，走私文物是不是已经成了某些博物院的标配？还有人说，不会哪一日中国民主化了，一调查故宫博物馆，中国各大博物馆的文物都是假的，真文物都被杨澜澜这种人拿到海外豪宅收藏起来了。 最后变成笑住走出大英博物馆，喊住走出南京博物馆了。目前社会各界呼吁对南京博物院及相关文物去向展开全面调查，依法追责，并尽最大可能追回流失海外的国宝，还原历史真相。法新社布鲁塞尔12月22号消息，欧盟礼拜一对中国宣布将对部分欧洲乳制品征收反补贴关税表达强烈谴责，并明确拒绝接受中方相关调查结论。欧盟委员会指出，中方调查建立在权宜指控与不充分证据之上，相关措施缺乏事实基础，属不合理贸易行为。中共商务部日前公布，将自本周二起对部分欧盟乳制品征收 21.9% 至 42.7% 的临时反补贴税，涉及鲜乳酪、加工乳酪、农民乳酪以及部分牛奶与稀奶油。欧盟方面表示，该反补贴调查预计在2026年2月21号结束，届时临时措施可能转为正式关税。布鲁塞尔正积极与中方交涉，试图促其放弃相关计划，并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欧盟农民与出口商利益，维护共同农业政策不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欧盟委员会同时证实已就此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并形容此举为欧中关系非常负面的一次升级。法国乳制品产业对此反应强烈，法国国家乳制品工业联合会表示，中方措施对法国奶酪与奶油出口商来讲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认同沉重打击。该组织指出，部分大型出口企业在调查期间已承受高度压力，外界普遍认为中方此番行动与欧盟先前对中制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有关，被视为具有报复意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此批评道，咁中共实际上一方面佢面临对美国嘅信差减少，另一方面对欧盟开始亦唔能够接受咁大嘅逆差啦。中共当然就非常怒火，呢个先至系中共向欧盟施加压力嘅原因。实际上呢，因为美国关税战嘅背景之下，欧盟亦唔能够接受咁巨大嘅逆差啦，向中共施加压力，而中共老羞成怒，而家开始对欧盟亦施加咗报复。总体嚟讲呢，欧洲与美国市场都开始对中国关上咗大门。马来西亚歌手王明志涉毒案惊现大逆转，22号吉隆坡推事庭审理，副检察司阿姆里特普里公布最新毒理报告，王明志尿检完全阴性，体内没有任何毒品残留。律师郑清峰随即申请撤销吸毒控罪，推事阿伦助替裁定无罪释放，并退回保释金。王志明一身黑衣现身法庭，全程沉默，紧离庭时提醒媒体注意安全，未回应提问。案件源于10月22号台湾网红谢又心酒店猝逝，王志明在场急救却被搜出9粒蓝色疑似摇头丸药丸，初步尿检呈4种毒品阳性，因此被控罪。而家该罪撤销，仅剩持毒案将在2026年1月19号过堂。谢又心命案调查持续，没有证据显示王明志涉案，判决震撼网络，网友热议不断，大逆转，初步阳性是假的，被陷害了。恭喜志明哥洗清冤屈，继续创作，真相大白，志明早讲等报告水落石出。舆论两极，有人叹司法公正。12月26号，宏福苑大火将满一个月，香港大学八个院会原定在校内举办火灾悼念活动。港大学生会媒体学院21号表示，向各院会查询后，联院会说 校方以不可抗力因素为由拒绝借出场地，活动被迫停办。学院表示，由于未能找到其他合适场合及获得校方同意，因此取消悼念活动。这个是继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在告示板悼念大火遇难者遭校方用围板围封后，再有大学生发起的悼念活动受阻。宏福苑11月26号发生夺命大火，上百人遇难，几千人无家可归，全港悲动。火灾发生之后，香港民众自发悼念遇难者，追责失火原因和责任人，但遭到港府和中共当局打压，被威胁禁圣。2号火灾发生后第七日，浸会大学学生会在校内学生会告示板张贴沉痛悼念宏福苑大火死者，我们是香港人及公义得到伸张等字句。校方随即用白色围板和红色水马封锁告示板，随后更单方面勒令学生会停运，引发舆论批评声浪。有评论指出，港府恐惧民间凝聚力量悼念与追责，这种新常态令人唏嘘，而官方对于民间追究火灾责任的恐惧态度，正是导致民愤难以平息的主要原因。21号，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奇证实，内阁已在11号批准在约旦河西岸重建19个犹太定居点，相关决议先前刻意保密。此举使近年新建定居点总数增至69个，创下历史新高。反定居点组织和平存在指出，西岸定居点数量已从2022年的141个增至210个。现任政府执政期间增幅近五成，其中包含2005年以色列撤离加沙时拆除的两处定居点将重新建立。美联社分析，该决定正值美国敦促以色列与哈马斯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之际，进一步冲击巴勒斯坦建国前景。目前约有70万名犹太定居者居住在西岸。斯莫特里奇则强调，扩建定居点是为了巩固以色列对西岸的控制，防止巴勒斯坦建立恐怖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情资显示，伊朗在遭以美军事打击后重建军事能力的速度超出预期，以方评估伊朗正加速修复弹道飞弹生产线与防空系统，飞弹年产量恐高达3000枚。 NBC 引述消息指出，以色列最担忧的是伊朗飞弹与防空能力迅速回温，并试图修复俄制 S300 系统。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与川普会晤，以提出新一轮军事行动选项，包括美方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飞弹设施。伊方强调，伊朗扩张不单止威胁以色列，还危及中东稳定与美国利益。川普上任后曾支持对伊朗强硬立场，这次会晤备受关注。在加沙停火脆弱、美国中东战略承压之际，伊朗动向被视为牵动区域稳定的关键变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至今百亿暴雷，源自7年前神秘大佬，国产 GPU 年年巨亏，不过照样上市，继续烧钱。北京市民用 iPhone 6， 点解会被人罚16000？华立抢分大战升级，老爹压400亿坐镇。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日我哋讲中共权贵割韭菜嘅剧情。我哋喺12月9日嘅节目中讲咗中共金融系统性开始默默溃烂嘅剧情，亦系最值得普通人警惕嘅就系、是、之前系国资控股嘅地方金融交易平台资金中心暴雷，涉及金额超200亿元，投资者近万人。当时财新网报道话，11月27日开始，投资者在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官方应用程序中投资的部分产品无法查询历史交易，产品到期提现迟迟不能够支付。11月28日，平台的提现功能已经完全停止，包括产品转让的提现，其他产品的到期提现都不能够进行。12月6日，数百名投资者前往爆雷产品的资金使用方，而是这次爆雷的多谢产品增信方长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肇庆的长源大厦，现场并未有获得兑现方案。半个月过去了，财新网在星期一12月22日更新这个浙金中心爆雷事件的最新后续，其理财产品主要发行方长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余发祥已经被刑事立案。长源集团不是拖冧浙金中心的主要的雷。财新网最新的报道中引述多位知情人士表示，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曾通过浙金中心大规模融资，华信集团在2018年初爆雷，债务违约之后，在浙金中心发行的存量产品有几十亿元，但是这个风险在当时通过滚动发行，股东增资、兜底兑现等方式被隐瞒了下来，资金中心可以继续运营，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亦继续放大。财新网是翻出了2018年关于叶简明案件的深度报道，之后指出资金中心深陷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就是深埋在2018年的这场华信集团的千亿暴雷。当时浙金中心通过搭建多个 SPV 作为发行主体，为华信体系融资。什么 SPV 呢？就是特殊目的公司，在股票市场比较常见，主要是以帮某些公司集资为目的。例如浙江华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衢州日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在这些隐蔽的特殊目的的公司的掩饰下，钱成功地进入了华信的口袋。2018年1月，华信集团实控人叶简明被查，华信是隐密而沉重的资金链断裂，1000多亿元金融债务陆续违约，在浙金中心发行的产品亦遭遇重大资产损失。当时中共党魁习近平下令拘捕，华信集团破产清算之后，最终确认浙金中心的债权金额为37.2亿元，在浙金中心上发布的产品就变成了坏账。但是华信出现危机，在浙金中心没有显现，就是当时没有暴露这一批坏账。表面上华信产品都予以兑现，因为浙金中心通过滚动发行、股东注资等方式进行过度处理，此后又通过引入民营股东对部分资金短缺进行了掩饰和覆盖，就是想办法用新的债务隐瞒马上要暴雷的旧债务。结果是什么呢？弥补发商的用各种手法和资金掩盖了7年之后，最终还是东窗事发，就是当时的祸根被隐瞒了，被今日的危机埋下了雷。可怜的是，令到浙金中心在这么多年又收割了更多的中国家庭的财富。这个华信是什么背景呢？令到浙金中心这么帮他来圈钱呢？华信和叶简明的神秘背景，不论是海外的大纪元时报和强内的财新网各大网站，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在这个被中国家庭挖掘的人，又是中共的权贵啊。大纪元时报2024年的一篇专栏文章认为，叶简明经营的华信名义上是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党企。华信有党委、纪委、共青团， 以及一个由党员组成的庞大的中层团体。叶简明在2017年11月在上海的一场公司大会上说，按党中央的要求办，永远都是中国华信的创业根本。目前华信中层以上干部 50% 都是党员。在驻外企业成立党的组织，开展党建工作亦是探索之中。作者说，党企出了这么大的超级大骗徒，确实是丢人的。不是丢人，是搵人笨。中共权贵呃中国百姓，2018年挖的大坑你跳入去，这个时候才暴露出来，真实是防不胜防的。这个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要知道多年以来还有多少中共权贵不停地挖贪，不停地圈钱。就好比万科债券违约事件，最新的剧情是成功地避免了违约，因为债权人同意给万科更多的宽限期。之前海外分析师树立人连续发文说，万科不如现在就直接违约算了，不是就海外投资者的钱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回来。财新网的报道比接近中心的案件加上了一句备注，不是不包，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了，一切都爆，说财新网讲到了一半，时间一到，一切都爆。他还没有讲到的是，迟爆的结果会是更惨。要知道中共割韭菜最常用的一个套路就是密不发丧。这个密不发丧套路的好处是什么呢？看中国古装剧，大家都知道这个套路，就是权贵先将自己的利益算好了，好的资产静静地拿走，现在爆雷得比权贵的损失最少化，权贵又不是真的蚀了钱，当然要帮他们将损失减到最小了。那怎样办呢？所以就得密不发丧，继续找接盘侠，找些韭菜来填个坑。最后东窗事发的时候，权贵他们早已经抽身了，大局已定，剩下那些替罪羊在风中凌乱了。切换到今日的中共权贵割韭菜的金融剧本，就只剩下韭菜在风中赔偿无门。现在在眼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新的剧本老套路似乎又在重演了。根据观察者网站报道，12月19日，上海天数智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披露通过聆讯后的资料集，表明公司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国产 GPU 上市公司或将加上一元。看下这个公司的标签，从行业到产品，每一个都扣住了中共155规划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新制生产力的关键词。人工智能、国产 GPU 就是给这种企业准备的营销广告，可以说绝对是把握了流量密码。问题是，看下财务数据，2022年至2024年天数自身营业收入分别为1.89亿元、2.89亿元和5.40亿元，三年的综合年增长率为 68.8%。不过同期公司的净亏损为5.53亿、8.17亿、8.92亿，只是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验营收3.24亿元，净亏损已经达到6.09亿元。企业毛利率甚好，高达五成。为什么收入增加，毛利率不错，净亏损额反而有所扩大呢？对此天数自身回应说，主要的原因是公司的研发成本、行政费用、销售分销费用增加导致。公司预计2025年净亏损将录得大幅增加，主要由于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大幅增加，以及继续投入新产品的研发。看到没呢？那些钱全部拿了去出粮。值得注意的是，天数自深2015年底由前甲骨文员工李云鹏回国创办，但是2021年李云鹏由于同投资方意见分歧而离职，由刁石荆接任天数自深 CEO 的职位。刁石荆是谁呢？ 这个是中共空降的 CEO， 根据财新网的介绍，他曾担任中共国家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的司长，是当时中共半导体产业政策的主管官员之一。2018年5月弃政从商，出任紫光集团联席总裁，主管包括手机晶片厂商紫光展锐、长江存储和安全晶片厂商紫光国微等晶片业务。不过扩张过快的紫光集团在2020年未陷入债务危机，刁石京亦在2021年5月离开紫光，转投天数智深。不过因为紫光案件的调查，刁石京在2025年5月正式从天数智深退出，而最新的 CEO 掌门人竟然没有任何人工智能的背景，现任的 CEO 盖鲁刚是财务背景出身，在2020年7月加入天数智深前，曾任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合伙人。新的故事只能够讲到这里了，根据之前我们讲的故事剧情和套路，相信各位看官都已经懂得学以致用了。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天数智深只是近期上市的一家，摩尔善程、木希股份、碧引科技等企业亦纷纷推出 IPO 事宜。就在中资企业中共用来同美国人工智能竞赛的国家队密集上市的时候，领先的西方的人工智能产业面临着什么风险呢？科传12月16号的文章说， CEO 他们面临更大的压力，证明 AI 投资回报2026年将是关键年，很多企业尚未准备好量化收益。企业进入2026年之后呢， AI 投资的重点将转向投资回报。财经观察人士财经真相亦发文说， 2026 年以辉达为代表的 AI 科技股必须转化为看得到的生产力，必须要有实际上的盈利能力，否则整个故事都会崩塌。2026年要保持现金周转。中共对于普通的韭菜还在这里用骗的手段，而对于中国大陆一群善良的民众，他们选择了明目张胆的暴力敛财。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5年1至12月份得知，中共法庭共勒索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罚款约300万元，其中勒索最多的月份为5月份，涉及35人53万8千元，勒索最少的为10月份，涉及11人9万8千元，被勒索最多的个人为辽宁省大连市的刘英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伊兰县的富贵勤，两个人均被勒索10万元。当事人对诬判勒索案的依法上诉已得出的结果都被非法驳回。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基本指导的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功学院亦是遵循着这些原则去做的，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呃人钱财。这样法轮功学院被勒索这么多的钱，关于打住法治的旗号实施迫害的中共都拿出了什么罪名来勒索呢？根据明慧网的报道说，辽宁省大连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秀勤女士，2025年6月11号在金井子区形成子街道前木村铁路道口被大连北站的派出所两名便衣警察拦截搜身，警察从他的包那里翻到两个真相腰盘和几张护身符以及200元左右的真相币。就是因为这些，11月13号李秀勤被金井子区法院枉判3年2个月，勒索罚款2万元。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魏素文2024年8月15号到北京天坛公园散步，被警察拦截绑架，警察说魏素文被人举报，其女儿在非法庭审中得知所谓证物就是一部 iPhone 6 手机。公诉人妙蓉蓉说，魏素文利用改装后的手机作为服务器，通过连接手机无线网络热点的方式向他人传播法轮功材料， 实际上，连接手机热点需要发送者在一个地方全程不动才可以发射成功，而魏素文在落雨天在公园那里很快速地走了一圈，一共才十几分钟的时间，通过热点传播法轮功材料是不具备条件的。2025年6月27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魏素文非法重判7年6个月，勒索的罚款16000元。就这两个案例，是危害了哪个人民群众呢？还是呃了哪个人民群众的钱呢？无非就是因为他们多讲了几句话，因为被他们关心的父老乡亲讲了两个大真相。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三退保平安。中共对法轮功的经济迫害，远远不单止法院勒索罚金那么简单，还有警察抄家抢劫的财物，保安局剥夺养老金，失去工作的工资损失等等，加在一起是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中共所谓的这一切，讲的是依据宪法，而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亦没有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什么教。在中共对于普通的韭菜还在用呃人的手段的同时，明目张胆对法轮功修炼人进行着暴力敛财，不同的剧本，不同的套路，正好似有网友在名为网发文引述一句经典的墓志铭，指出我们的命运就是你们的警钟。今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华纳抢分的剧情。之前的剧情是奈飞要收购华纳，结果在半路杀出派拉蒙，聘礼门槛搞到咁高，誓要抢亲成功。最新的剧情是派拉蒙礼拜一更新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报价，获得甲骨文董事长艾里森的保证，提供对报价中404亿美元股权融资的不可撤销个人担保。各大媒体从彭博社到华尔街日报再到路透社纷纷报道了这件事。为什么连甲骨文前首富艾里森都被拖埋了下来亲自介入，还有他的担保为什么对剧情的进展这么重要呢？上个礼拜华纳兄弟董事会正式拒绝派拉蒙的迪尔收购，报价时表示派拉蒙误导股东关键其融资后盾的可靠性，因为后盾资金来自派拉蒙 CEO 大卫埃里森家族可撤销家族信托，该信托可能在交易完成前被修改，就是对融资的疑虑，缺乏埃里森家族的完整担保。所以老爹就出面为儿子的这次抢亲做担保，根据派拉蒙的声明作为修正款项的一部分。艾里森亦同意在交易进行期间不撤销家族信托或转移其资产。除了400亿元的家族担保，派拉蒙还表示已将监管反向终止费从50亿美元提高至58亿美元，以匹配竞争交易，并将要约到期日延长至2026年1月21日。这项报价是在华纳兄弟要求股东拒绝派拉蒙对整个公司的1084亿美元报价之后提出的。即使华纳上个礼拜要求股东拒绝派拉蒙的邀约，但是路透社报道说华纳兄弟的投资者包括第五大股东哈里斯联合公司表示，如果派拉蒙提出更优越的报价并解决交易条款的问题，他们愿意考虑派拉蒙的修正报价。今日华纳兄弟股份上升近 4%， 而派拉蒙上升约 3%。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川普晚上拍板宣布黄金战舰出征灭共，百倍火力震动全球军界。与此同时，30名日本议员密集访台，而共军两大核心战区竟然在今日易主。美国外交大地震，29国大使全换人。中俄密谋推毁星链，川普支持率突升14%，背后是什么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2月的22号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在海湖庄园重磅宣布，将会建立一支名为黄金舰队的新型舰队，并透露他已经批准海军建造两只新的超级大战舰。他还说，其战斗能力将会比以往的战舰提升100倍。现场展示的效果图显示，新的战舰将被命名为川普级。请看来自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Welcome to Mar-a-Lago for this exciting announcement of the new Golden Fleet. We're calling it the Golden Fleet that we're build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s you know, we're desperately in need of ships. Our ships are, some of them have gotten old and tired and obsolete, and we're going to go the exact opposite direction.
周一晚，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海军部长费兰及国务卿卢比奥一起公布了被称为“川普级战舰”的两艘全新大型战舰建造计划。这也是川普黄金舰队愿景的一部分，旨在落实其以实力求和平、重建美国海军威慑的目标。
These are bigger, but they will have 100 times the there'll be 100 times the force, the power, and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these ships. These have been under design consideration for a long time.
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称，这两艘战舰是专为海军建造的最大、最坚固、火力最强的舰艇。记者会现场展示有两艘新的川普级战舰的效果图，其中一艘战舰名为“无畏号”。川普也提到，自从1994年以来，美国就没有建造过新战舰，这些尖端新舰艇将成为除潜舰之外最具杀伤力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舰艇将配备先进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正在研发中的可携带核弹头的海基巡航导弹等。整个建造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达到20到25艘，且力争在两年半内交付前两艘。上周，川普签署了金额创纪录的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将260亿美元用于建造新型舰艇。
We're also building right now 3 large aircraft carriers in addition to the ones we have.
目前中共正在不断扩张军力，海军舰艇总数已是全球最多。美方认为中共造船能力已远超美国，这已引发美军的高度警惕。不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川普否认打造这些战舰是为对抗中共，而是说只想要以实力求和平，并希望永远不必动用他们。川普还提到，下周他将与美国国防承包商们会晤，讨论这些战舰建造计划，并要求他们快速新建造船厂以及飞机制造厂，以满足美军及盟友的需求。
Not in 10 years and 15 years, we need them now.
这也将给美国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大地震，川普政府正在召回派驻全球29个国家的近30名的大使和资深职业外交官，目的是要重塑美国海外外交布局，确保外交第一线人员能够全力支持总统的美国优先战略。美联社报道，根据两名国务院官员表示，至少有29个国家的美国领事馆的馆长上个星期已经接获通知，他们的任期将在明年1月结束。国务院拒绝透露具体人数和受影响的大使名单，强调这个是一项确保行政权贯彻的标准流程。大使是总统的个人代表，总统有权确保在这些国家有推动美国优先政策的人选。而非洲是这次调动影响最大的地区，有13个国家的大使遭到撤换。其次是亚洲，将会有6个国家的大使会有变动，欧洲有4个国家。另外还有中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外界认为，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首先这一次的撤换规模罕见，明确是要全力支持美国优先为标准。这个表示川普要启动更具鹰派色彩的外交官出任的可能性相当高。其次，受影响的地区集中在非洲、亚洲，显示了这些同地缘安全和资源布局有关键联系。未来的人选更可能强调对中强硬，重视安全和战略竞争。而新任的外交官强硬派的比例明显上升，亦都代表了美国外交风格亦将会趋于对抗和施压并行。 目前日本和北京的关系极度紧张。中国媒体报道，未来的两个星期有多达46条中日航线班机全数取消，呈现零航班状态。这46条航线涉及了中日两国一共38个机场，而明年1月从中国往返日本的班机已经有2195班次被取消。虽然中日韩的航班取消了很多，但是日本有七成的民众非常支持高市政府的表现。网民不卖账地说，又要清零？看得出中共拿日本已经没办法，只能够在形式上取消一些不太重要和亏本的航线，来激励国内的无脑粉红。感觉取消得不够彻底，有本事取消北京至东京、上海至东京、深圳至东京、北京至大阪、上海至大阪。与此同时，媒体刊登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是日本的周刊邮报披露，一间北京的日本料理店老板证实，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任职的对中强硬派的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徐寿夫，在北京聚餐的时候，警察在包厢安装了窃听装置，闭路电视直接地监听对话内容，而店员就被要求签保密的文件，否则就会被逮捕。另外的一条消息是，日本驻联合国顾问大野宽文爆料，中共曾经对他施以美人计，自己回到房的时候就看到美女在等他，那位美女神似他喜欢的女演员。大野宽文直言，当时在联合国的上司有警告，只要吃了中共提供的甜品，下场就是一世都要做中国的奴隶。之前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朋友亦都曾经透露，中共曾经多次对安倍使用美人计，并安倍拒绝，中共误以为安倍不喜欢女仔。目前在中共对日本和台湾施压下，日本和台湾展开了密集互动。12月的21日，日本众议院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在台湾访问，兼且和赖清德会面。秋生田光一是实力派人物，可以左右高市内阁政策之一的人，他称台湾是日本共享普世价值的重要伙伴。另外，日本前法务大臣和石破茂任内担任首相辅佐官，以及前外相河野太郎等六名成员亦都会在12月24日访台。从现在到明年初的1月期间，访问台湾的日本国会议员人数大约去到30人。而日本国会一连串访问台湾的行动显示了日台结盟的趋势已定。一名资深保守派人士指出，我们需要以肯定的态度来面对中共，而中共的反弹亦都是意料之中。中共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并已经向日本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与此同时，中共正在紧锣密鼓在台湾行动。日前台北突发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事件，在案发的同时，国民党立法委员翁晓玲一行七人到厦门领旨，一回到台湾就叫一定要阻止执政党政府的国防特别预算，拒绝被军事采购进入审查。外界认为程序委员会被拿来封杀台湾的国安法案，这个是赤裸裸的政治封锁。台湾到了危急的关头，而蓝白就要求罢免总统、修改法例，感觉香港立法局的模式正在台湾的立法院重演，目的就是要将民主派的议员都踢出去。而这个时候，中共的内部发生了大动向。中共官方12月22日通报，中部和东部战区的司令员韩胜贤和杨志斌晋升上将。这个是中共军队高层大清洗之后今年首度晋升的上将。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文主持了晋升仪式。在仪式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颁发了命令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央视画面显示，在这一次晋升上将仪式的合影里头，习近平和张又侠尴尬同框，并排站在中间，晋升上将军衔的两名军官分别站在两侧，习近平和张又侠两人看上去分不清哪个是主角。 另外，这两个上将都不是习近平的人，那是哪个的人呢？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先生认为，
这次的习近平晋升的两个这个上将呢，他其实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呢，这两个上将都是来自于空军系统的，而且呢，这两个上将一个是出任东部战区的司令员，这是中共军力配备最强的这个战区，谁都知道是吧，那是将来中共要打台湾而准备的，可以说是号称中共军队的第一战区。那么另外一个上将呢，是出任中部战区的司令员。那中部战区其实在政治意义上它是更大的，因为中部战区它是直接掌管整个京畿的防务，那所以整个北京城都在他的这范围之内。那么这么关键的两个位置，他居然都是由两个空军系统的将领出身的，他们来担任。而且呢，这两个人在过去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将领吧，其实他们都是属于非习派的将领。比如说现在出任东部战区司令员的杨志斌，他其实在习近平刚刚开始搞军改之后呢，有长达五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被边缘化，甚至是差一点就提前退休的。在我看来，这个杨志斌其实他的这个张幼侠的派系或者是非习派的这种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掌管中部战区的这个韩胜言，也就是今年九三阅兵担任总指挥的这个人，这个韩胜言呢，他其实也是一个派系色彩不太明显的这么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将领。但是有一点，就是他和现任的唯一的军委委员刘振利是同乡。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晋升的这两位上将，这是习近平从去年到现在足足拖了一年时间唯一举行的一次晋升上将的这个仪式。他晋升的这两个上将，他其实都是非习派的这样的一个成员。他不但在习家军被这个大批清洗的背景之下呢，他已经还失去了提拔自己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权利。
纽约邮报12月22日报道，内部优势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支持率飙升至 50% 以上，反对率为 41%， 净支持率增加了9个百分点。川普从11月以来飙升了1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马斯克推荐的报道披露了国家负债的一个惊人消息。是什么令到川普反弹数据发生变化？民调是在川普12月17日发表全国讲话和最新通胀数据公布之后进行的。这两件事可能被选民看到了川普领导下的经济趋于稳定的时期，随着汽油价格下跌、通胀降温以及实际工资的窄幅上升，川普正在收获经济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这个为2026年的选举奠定了基础。无论民调发现关键的转变可能还不是经济层面，而是在政治层面，支持率的提升主要是来自独立选民、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而这三个社群在最近这几个月对川普的支持度有所下跌，这个表明白宫在经济成就、外交政策上的克制和文化上的立场有所改变，因而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民调中指出，这一次支持率的飙升意义重大，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共和党正准备迎接2026年的中期选举，所以就算是几个百分点的变化，亦都可能重塑政治版图。博士新闻的报道，白宫声称2026年将会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退税，同时还预告了一份关于住房可负担的重大政策，准备在新年一开局就公布。川普政府的大退税，再加上对美国人扶持置业的政策，这个对于中产和年轻家庭来讲是一个大好消息。日前，马斯克罕见地推荐了《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他强调美国今日的财政危机并不是因为经济不好，而是因为福利制度结构性的造假导致了国家被拖垮。文章指出解开财政真相的一个惊人事实，这个可以被民众清晰地看到美国的赤字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文章提到，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给每个贫困家庭保持到官方的贫困线，美国只需要用2400亿美元就能够一夜之间减少三分之二的赤字，甚至实现预算平衡。但是美国在衡量贫困家庭收入的时候，就没有统计任何非现金福利和可退税豁免。而刚好这些非现金福利价值巨大，甚至等同现金。而最震撼的部分就是贫困家庭的收入被低估， 福利反而超过中产阶层。例如一个大人带着两个学龄小朋友的单亲家庭，如果年收入是$11,000，被统计为贫困家庭，但是根据现行的福利制度，这个贫困家庭就可以得到$3,400的子女税收豁免，$4,400的工作所得税的豁免，$9,216的食物券，$9,476的住房补贴，$16,000的 Medicaid 等等福利政策，总计就是$64,000。而美国80%的州，一个靠工作赚到$64,000的中产家庭反而拿不到任何的福利。经过独立机构测算，如果将所有福利的真实价值计埋落去收入，美国的贫穷率会从10%骤降到1%以下。12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宣布了一项限时的方案，非法移民只要在12月31日之前自愿离境，这样美国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回国的机票，确保他们可以在圣诞节之前回到家，还会将回家的奖金提高3倍，从$1,000增加到$3,000。六名熟悉美国情报的人士表示，美国情报警告普京并没有放弃夺取整个乌克兰和重夺过去属于前苏联帝国的部分欧洲领土的目标。两个北约国家的情报机构怀疑俄罗斯可能正在研发一种新型的反卫星武器，目的是要攻击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美联社看到北约的情报说，俄罗斯正在密谋在星链卫星所在的轨道倒了几十万枚高密度的碎片云，来毁坏马斯克的星链，就这样一次性瘫痪了马斯克的很多粒行星。星链对于乌克兰的战场至关重要，几乎严重依赖星链进行通讯和控制它庞大的无人机群。俄罗斯一直警告说，支撑乌克兰军事力量的卫星是合法攻击目标。12月17日，星链卫星在418公里高度突然发生异常，推进剂柱箱泄漏，导致了卫星翻滚坠落，并产生了几十块太空碎片。这一宗罕见的事故亦都暴露了低轨卫星的安全隐患。根据分析，目前太空中运行的星链卫星已经接近10,000颗。因为这样，任何恶意制造的微小事故乘以这个基数，都可以演变成灾难性的后果。华盛顿智库太空安全专家斯沃普认为，这种武器可能会造成太空混乱，或者可能会令到莫斯科在没必要真的用到它的情况下，就能够被对手形成阻吓的作用，成为一种恐惧的武器。现在外界关注的是中俄两国战略上的合作，无论在俄乌战争定是台海风云，马斯克的星链在战时重要的位置亦都是中俄共同的敌对目标。日前中共没有事先协调的情况下发射了一批卫星，导致中共的一个行星差200公尺就撞上了星链卫星。而在12月17日，南华早报披露，中共军事科研究单位正积极地研究怎样在台海冲突爆发的时候干扰星链系统在台湾的运作。结果显示，北京如果要全面压制星链的通讯能力，至少需要动用1000至2000架搭载空中干扰器的无人机。外界认为中俄的行动显然有针对星链的意图，而川普在12月18日发出了第一份太空的政策行政命令，要求5个大楼和情报机关制定太空安全战略，建造太空防御网，防卫敌对国家的太空威胁。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